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不知道大家这个星期二有没有在韩国遇上那一阵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呢？那一天我运动完，正准备要回家，一看到外面下起一点小雨，本来想很开心，就想说，哇，这几年韩国七月初从来没有这么热过，突然下了一阵雨，就感觉很消暑啊，就很开心。但是呢，走着走着，雨就越下越大了。其实我有撑伞，但回到家也已经全身都湿透了。那隔一天，韩国就迎来了据说是从1908年开始记录七月的气温以来最热的记录。根据韩国气象厅的这个消息指出哦，7月9号下午，首尔的气温一度飙升到了 37.7 度哦，创下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7月上旬，也就是1号到10号之间最高的记录。那这之前的最高记录什么时候呢？是1939年7月9号的 36.8 度。哇，所以呢，这一天就被记录为117年以来7月上旬最热的一天。如果你刚好那个时候在韩国，恭喜你，你遇上了韩国历史上的一天哦。那下一周呢，虽然下一天下个礼拜呢已经有好几天的下雨的预报嘛，那预计呢可以为最近持续这么炎热的天气达到一些降温的功效，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先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啊，比方说雨伞要带啦，然后水要经常多喝啊，要保重身体好吗？但其实每次下雨吼，或是想到下雨，其实我都会想到一首诗歌。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我想要分享这一首《降下你恩雨》给大家。待会我们要继续回来分享关于宣教士们的故事哦。
降下你恩雨。
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基督新教的宣教士又有了机会进入中国，但是他们发现福音的工作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进展很缓慢。于是由英国的普鲁士公理会的宣教士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居茨拉夫，他的中文名字是郭石腊，他在1844年创立了英国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差会，也就是中国传教会。那这个传教会呢，就差派了一位戴德生前往了中国。1853年9月19号，21岁的戴德生，他从英国搭船前往了中国，但他一直到了1854年的3月1号才在上海登陆。首先他是在上海的附近宣教，但那时候正好遇上了太平天国和清军在上海的作战，枪弹呢在他的头顶上这样呼啸而过。戴德生虽然有受苦的准备，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要经历战争的危险，但也因为他在这中间就亲眼看到了人最新的愚昧和战争的残酷，戴德生马上就积极地学起了中国话，但他也很快地就发现自己所用的宣教方式很有限，大部分的人都不专心听他讲道，对他发的福音书和小册子也没有兴趣。当他在街上穿着西装讲道的时候，大家就会一直注意看他穿的服装。于是戴德生就毅然决然，他决定要改穿中国的衣服，并且蓄起长辫子，和大家一样吃中式的餐点饮食。他希望透过行动来表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样的举动获得了当地人的认同，也减少了种族之间的分别，并且消除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当他把这样的新观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冲击。1855年，戴德生在上海遇到了苏格兰人宾惠林。宾惠林是英国有名的布道家，他也是英国长老会第一位来中国的宣教士。他比戴德生大了13岁。当时到中国已经7-8年了，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经验，因此戴德生把宾惠林当作属灵的父亲，他们两人在信仰上有许多的互动与交通。有一次听到一位基督徒的船长叫包尔斯，他谈到了广东汕头对福音有极大的需要，戴德生和宾惠林都深受感动，于是包尔斯给了他们免费的船位，他们就前往了广东。到达汕头后，他们一起合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屋，每天一起外出到处去传福音。后来那里的地方官得了重病，久治不愈，听到戴德生可以用西药来治病，于是就想要请他来试试看。戴德生一听当然欣然同意，就为他治病。过不久后，这位地方官就痊愈了，他为了感谢戴德生的救命之恩，就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不仅让他们工作和居住的环境都大有改善，另外他们也发现如果由戴德生医病，宾惠林来传道，似乎是一种传递福音的好方法。于是戴德生又转回上海，想要取回他之前寄存的医药及器材。可是戴德生回到上海之后才发现，他所存的器材大部分都被大火给烧毁了，剩下的部分则被一名佣人给偷走。不久后他又收到宾惠林的来信，说有两名中国的基督徒同工因为传福音而被关进了监狱，宾惠林也被广州的英国领事警告不可以再任意向人传福音。1857年3月， 戴德生接受了英国弟兄会的领袖之一，也就是在布里斯托开办孤儿院，一生照顾超过10000名孤儿的乔治·穆勒的赞助和建议，他前往了浙江的宁波，担任帕克医生的助手，同时他也建立了宁波差会，在胡桥头传教。胡桥头教堂后来改名为怀德堂，据说原址就在现在的月湖公园内陆殿桥的东边。在宁波另外有一位来自英国的艾迪元女士，她开设了第一所在中国的基督新教女子学校，当时台约尔牧师的一对女儿，也就是戴宝丽娜和戴玛利亚，她们姐妹两人在1853年到了宁波帮助艾迪元办学。1858年1月20号戴德生在宁波与21岁的戴玛利亚结了婚。同年的8月，帕克医生的妻子突然罹患了霍乱就去世了。伤心的帕克医生决定要带他的孩子回英国，交给他们的祖父母抚养。于是戴德生就先接手了医院和药房的工作。1860年7月18号，他从上海启程回到英国，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体累垮了，需要好好的休息，另一方面他希望更多的充实医学的训练，至少要学到像是有毕业证书的水准的程度。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戴德生的旷野时期，他不但经常祷告，也到处宣传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神让戴德生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仍然还有数以百万千万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深深地感到负担，也因此他经常深刻地思考未来究竟应该要如何才能够继续在中国宣教。之后戴德生辞去了中国传教会的职务。1865年6月戴德生在英格兰南部的布莱顿海滨度假。某一天，当戴德生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他再次的想到了中国那亿万需要拯救的灵魂，他再次向上帝献上祷告，而神也回应了他。戴德生说，我无法忍受看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了自己的安全和舒适而欢欣鼓舞的同时，却仍有数百万人正因为不认识神而遭受苦难。于是我独自一人在沙滩上徘徊，就在那里，主战胜了我的不幸，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神。在这一天，戴德生凭着信心祷告，希望能够有24位灵巧并且乐意的工人，至少每个省以两位一组的方式可以进入。他希望可以在中国11个省份以及蒙古地区一起宣教。他从布莱顿回到伦敦后，就马上以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将一笔10英镑的小额款项存进了银行，象征着中国内地会的成立。中国内地会，也就是现在的 OMF 海外基督使团，在台湾则称为中华基督教内地会。1865年10月25号，戴德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他在那本小册子里面指出，当时中国每天有33000人死亡，每年有100万人死亡，但他们的灭亡是因为没有基督的救恩。当时中国虽然签订了北京条约，让宣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到内地传教，但大部分的西方宣教士仍然集中在中国沿海的5个通商口岸，而中国内地的11个省份则从未有宣教士进入。所以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 原则上是呼召愿意到中国内地的宣教士。他们最初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都至少要有两位宣教士驻点。1866年，戴德生和他的妻子玛利亚以及他的儿女还有16位宣教士，他们分别是尼莱义夫妇、童根福、陆慧礼、蔡文才、魏养生、史宏道、巴爱梅、福珍妮、包玛丽以及同名的包玛丽、班苏三、贝玛丽、夏安心、麦克莲、劳丽莎，他们16人怀抱着对中国宣教的意向，搭乘了蓝茂密尔号离开了英国，前往中国。他们选定的第一个传教站就是浙江省会的杭州，并且以杭州为基地迅速扩展到了浙江的其他城市，特别是南部的温州。这些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们一到中国就开始改穿汉服，走访中国各省宣讲福音，并且努力的在当地建立教会。1866年底，这24位同工成功的在中国内地建立了4个福音站。1868年，戴德生抵达了江苏省的扬州，他计划以这里为基地，要将福音扩展到华中和华北。他们创建了扬州的第一座基督教堂，但当时却有人出来张贴告示，要求要驱逐洋教。8月22星期六的傍晚，扬州内地会被多达8000至1万人包围，他们都手拿刀棒，并且向教会投掷砖块。戴德生和童根福不顾众人的追打，一路逃往了知府衙门，要求要保护。后来人们闯进了他们的屋内，不但抢劫了他们的财物，还殴打了内地会的同工们。这时候有人放火要烧了整栋房子，墙壁接连倒塌，宣教士和眷属们被逼得只能跳楼逃生。当时戴德生怀孕6个月的妻子玛利亚跳楼还摔伤了腿，所幸邻居们及时拿水来抢救，把火给扑灭了，才让屋子没有被完全的烧毁。8月23号下午，县官雇来了轿子，把宣教士们全都护送出扬州城的南门，往镇江去了。这就是著名的扬州教案。虽然戴德生遭逢此难，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退却，他渴望将福音带到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因此他强烈的呼吁人们祷告，并且在19世纪末他又差派了更多的宣教士前往中国。戴德生估算这些新河厂总共需要100位工人，因此他就有了招募70位新童工的呼求，而上帝也以3年内供应了73位新的宣教士来回应戴德生的需要。1885年，有6位剑桥大学的学生以及1位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的学生受到了戴德生的影响，决定透过内地会成为中国宣教士。他们分别是施达德、张碧晨、斯安仁、盖世利、何思德、杜明德、杜希德，他们7个人都是有重生经历的基督徒。由于他们努力传扬福音，并且积极地帮助当地的人，四处讲道，还呼吁听众们要效法他们的榜样，跟随基督，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剑桥七杰。当1886年，中国内地会再次发出要招募100位宣教士的呼召时，在神的供应源源不断的持续下， 同一年内就有102位的宣教士现身启程前往中国。当时的清朝支持义和团的全民们大肆攻击杀害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数以百计的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惨遭杀害。单单是中国内地会就有58位宣教士以及21位儿童家属殉教。因着他们的殉道，这段时间有更多人踊跃地加入了中国内地会，使得中国内地会的同工人数增加到了933人。在为中国宣教事工做出无数贡献长达50年后，戴德生在1905年6月3号在长沙去世了。他安葬在镇江，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长眠在中国。中国内地会早期的事工包括开拓教会、支持文字工作、布道以及经营医院和学校。到了1915年，共有1063位宣教士分布在中国各地的227个站点服事。差会宣教事工在1934年达到了顶峰，当时共计有1368位宣教士在364个站点服事。但后来中国的政治局势持续动荡，中国各地的基督徒遭受到迫害、折磨，甚至死亡。约有半数的宣教团体永远地撤离了中国。在前途一片黑暗之中，中国内地会发出了新的需求，要在两年内呼召200位新的宣教士。到1931年，共计有203名新的宣教士去到了中国，并且继续着他们未完成的大使命。戴德生一生在中国宣教51年，并且他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以及对宣教的热情而著名。他积极地做中国人的好朋友，和中国人打成一片，为的就是想要传扬基督的福音。他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差派了超过800名的宣教士，并且在中国各地建立了125间的学校。这期间他们在中国带领了18000人归信基督，并且在18个省成立了300多个站所，有500多位当地人参与的宣教站。我想这就是戴德生当年在中国所种下的福音种子，成就了今天千千万万的我们。历史学家塔加路德总结了戴德生的一生，自从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意向，并且按部就班将福音传到如此广大区域的人，19世纪以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今天你学习到了什么呢？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站。 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再见我，再见我，
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有你而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我感到灵魂中的忧伤，
灵魂中的忧伤，
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
充满我，
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Indeed.